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。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
集结群臣打贼子，奈何贼子不易死。武斗不成来文斗，名臣之后费心思。
嘉靖三年七月戊寅，朝堂上又是骂声一片，大臣们争相反对张聪贵恶，陈述自己的观点。可是嘉靖已经掌握了对付这些人的办法，那就是不理。无论要骂人的还是想吵架的，他压根儿啊就不搭理。等到这帮兄弟们说累了，下班时间差不多也到了，嘉靖随即宣布散朝，告诉那些想惹事的大臣，今天到此为止，明天请早。日子就这样在争吵中一天天的过去。在嘉靖看来，今天和以往没有什么不同，可是他错了。陈济的怒火终会点燃，而时间就在今天。因为在那些愤愤不平的人群中，有一个心怀不满的人即将爆发。这个人是吏部右侍郎何孟春。今天啊，他心情不好，因为他费尽心机写的一封骂人奏折被留中了。所谓留中啊，就是奏折送上去没人理，也没人管，且极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，你会在废纸堆里或是桌脚下发现他们的踪影。自己的劳动成果打了水漂，何孟春十分沮丧。他心想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于是他打定了主意，他突然大声喊道：诸位不必丧气，只要我们坚持下去，皇上必定会回心转意。这一声大喝把大家给镇住了，所有的人停了下来，准备听他的高见。吆喝结束了，下面开始说理论依据。宪宗年间为慈禧皇太后的安葬礼仪，我等先辈百官在文华门痛哭力争，皇帝最后也不得不从。今日之事有何不同，有何可惧？这儿我插一句，何孟春先生说的事情确实属实，不过这事儿太小，所以之前没提，诸位啊见谅。听到这句话，大家伙马上理论联系实际，就地开展了诉苦运动。什么你昨天被欺负了，我前天被弹劾了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众人情绪逐渐高涨，叫喊声不绝于耳，愤怒的顶点即将到来，形势已经大乱，文官们争相发言，慷慨激昂，现场搞得像菜市场一样喧嚣吵闹，混乱不堪，谁也听不清对方在说些什么。关键时刻，一声大喝响起，中气十足，盖住了所有的声音。明史上最为响亮的一句口号就此诞生：国家仰视百五十年，仗节死义， 正在今日。发言者正是杨慎。要说这位仁兄的书啊，真不是白念的。如此有煽动性的口号，也亏他才想得出来。一声怒吼之后，现场顿时安静了下来，所有人都停了下来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杨慎，看着这个挥舞着拳头满面怒容的人。面对着眼前这群怒火中烧的青年人，杨慎的血液被点燃了。父亲的凄凉离场，高干子弟的门第与尊严，使他确信正义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。话已经说出口了，事到如今，要闹就闹到底吧。杨慎又一次振臂高呼：事已至此，大家何必再忍，随我进宫请愿，诛杀小人。愤青们的热情就此引爆，他们纷纷卷起袖子，在杨慎的率领下向皇宫挺进。但接下来的事情就比较流氓了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闹事的人固然很多，和平爱好者也不少。许多大臣啊，看到杨慎准备惹事，嘴上虽然没说，但脚已经开始往后缩了。那意思很明白，你去闹你的事儿，我回家吃我的饭。可就在他们准备开溜的时候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人群中突然跳出来两个人，跑到了金水桥南，堵住了唯一的出口。这两个人分别是翰林院编修王元正和给事中张冲。他们一扫以往的斯文，凶神恶煞地喊出了一句耸人听闻的话：今天谁敢不去律政，大家就一起打死他。这啊，就太不地道了。你想想，人家拖家带口的也不容易，你凭啥硬逼人家去啊？但此时已经容不得他们有丝毫犹豫了。去有可能会被打屁股廷杖伺候，但不去就会被乱拳群殴。如此看来，杨头目实在有点搞黑社会组织的潜质。于是无论是真心还是假意，下朝的大臣们一个也没走成。在杨慎的带领下，他们一起向左顺门走去。沉积了三年的愤怒和失落将在那里彻底喷发。实际上，这绝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君臣矛盾，如果仔细分析，就会发现其中另有奥妙。根据史料记载，参加此次集体示威的官员共计220余人，其中六部尚书、正部级5人，监察院都御史正部级2人，六部侍郎副部级3人，另有3品以上高级官员30人，翰林院、詹事府等10余个国家重要机关的官员100余人，中央一共6个部，来示威的就有5个部长。意思啊，已经是很明白了。皇帝你要是再不让步， 今天咱们就闹腾到底，明天不过日子了。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冲突，而是最后的摊牌。这群人气势汹汹，除了手里没有拿家伙，完全就是街头斗殴的样板。宫里的太监吓得不轻，一早就躲得远远的。左顺门前已然是空无一人，嘉靖人生中的第一次危机到来了，他将独自面对大臣们的挑战。这200多人啊，到了地方，不用喊口令，齐刷刷地跪了下来，然后开始各自的精彩表演，叫的叫，闹的闹，个别不自觉的，甚至开始闲扯聊天，一时之间人声嘈杂，乌烟瘴气。18岁的朱厚熜终于开始发抖了，自从他进宫以来就没消停过，经历多场恶战，对付无数滑头，但这种大规模的对抗他还是第一次遇到。毕竟啊，还是年轻，他压抑不住心中的慌张，准备妥协。不久之后，几个司礼监太监来到了左顺门，向官员们传达了皇帝的意思，大致内容是这样的：你们都辛苦了，我呢都知道了，事情会解决的，大家都回去吧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官话，俗称废话。老江湖们置之不理，依然自得其乐，该闹的闹，该叫的叫，没有人去搭理这几个太监，只是喊出了一句口号：今日不得谕旨，誓死不敢退。太监们铩羽而归，朱厚熜也没有别的办法，既然一次不行，那就来第二次吧，既然要谕旨，就给你们谕旨。于是太监们走了回头路，转达了皇帝的旨意，让他们赶紧走人。可是这帮人就是不动，无奈之下，太监们开始向那些跪拜在地的人们讨饶：哎呀，诸位大爷，拜托你们就走了吧，我们回去好交差呀。可是在那年头，跪着的实在比站着的还横，大臣们是吃了秤砣铁了心，今天啊，你朱厚熜不说出个一二三，绝不与你善罢甘休。朱厚熜又一次发抖了，但这次的原因不是恐惧，而是愤怒。他已经忍耐了太久，自打进宫以来，这帮老官僚就没把他放在眼里，干涉自己的行为不说，当皇帝连爹妈都当没了，现在竟然还敢当众静坐。事情闹到这个份儿上，也该到头了。于是他吩咐锦衣卫去把带头的都抓起来，既然已经图穷，那就亮刀子吧，对于秀才还是兵管用。一声令下，锦衣卫开始行动。这帮子粗人不搞辩论，也不讲道理，一概用拳头说话，突然冲入人群，一阵拳打脚踢，把带头的8个人给揪了出来，当场带走，关进了监狱。朱厚熜这一下子把大臣们打懵了，他们没有想到皇帝竟然真的动了手。在棍棒之下， 一些人离去了。朱厚熜原本认为用拳头可以解决问题，可事实证明他错了，他的暴力将引发更为疯狂的反击。当锦衣卫冲进人群一通乱打的时候，杨慎早已躲在了一旁。这位仁兄啊，实在是个精明人，一看情况不对就跳到了旁边。打仗是重要的，但躲子弹也是必要的。估计啊，他的隐藏工作做得不错。锦衣卫抓首要分子的时候，竟然把这位仁兄漏了过去。但事实证明，杨慎虽然机灵，却并不奸猾，没有给他爹丢脸，就此一走了之。面对锦衣卫的围攻，杨慎握紧了拳头，愤怒扫荡着他的大脑，冲动的情绪终于到达了顶点，他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。当人们有所动摇，准备离去的时候，他又一次站了出来，点燃了第二把火。今日事已至此，各位万不可退走，若就此而退，日后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？他的这声吆喝再次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。杨头目发话了，自然是有种的就跟上来，大家又围拢了过来。虽说走了几十个，但留下来的100多人都是真正的精华，年纪轻，身体好，敢闹事儿。事情啊，彻底失去了控制。这100多名精英闹事分子纷纷站起身来，一拥而上，冲到了左顺门口。他们这次的斗争方式不再是跪，而是哭。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是未到伤心处。但这100多位好汉倒未必是有什么难言之隐、伤心之处。根据本人考证，这帮兄弟应该基本没流什么眼泪，他们所谓的哭其实是嚎。哭是为了发泄情绪，流泪是最为重要的，而闹事要的就是声势。低声哭没啥用，一定要做到雷声大雨点小，以最小的精力换取最大的效果。在这种工作思想的指导下，100多人放声大吼，天籁之音传遍了宫廷内外，直闹得鸡犬不宁，人仰马翻。带头的杨慎和王元正不愧是领袖人物，还哭出了花样，撼门大哭。大致动作啊，估计是哭天抢地的同时用头手拍门，活脱脱一副痛不欲生寻死觅活的模样。朱厚熜快要崩溃了，赶走一批竟然又来一批，跪就跪吧，闹就闹吧，还搞出了新花样。开始啊，他还没怎么想管，估计着这帮人过段时间哭累了也就回去了。可他小看了这帮人的意志力。要知道他们虽然跑步水平不高，但嚎哭的耐力还是相当持久的。这100多号人从早朝罢朝后一直 哭到了中午，压根儿就没有回家吃饭的意思，而且还大有回家拿被子挑灯夜哭的势头。这倒也罢了，关键是100多人在这里嚎哭，此情此景实在太像遗体告别仪式。搞不清楚情况的人乍一看还以为是新皇帝又驾崩了，政治影响实在是太坏了。皇帝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，他也不打算再忍下去了，既然抓带头的不管用，那就一不做二不休，把所有人都抓起来。他又一次派出了锦衣卫，不过这回他多长了个心眼，加了一道工序，记录名字。朱厚熜终于下定了决心，参与这次事件的人一个都不能少，全部严惩不贷。可当锦衣卫拿着纸和笔来到大臣们面前准备记录的时候，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赵岭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。